罗父母弟兄姐妹，主里面平安。感谢主再一次让我有机会能够来到诸位中间，跟大家一起来敬拜主，也在这里跟大家一同来分享主的话。我今天所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一段经文，我所用的题目是超越的榜样。整本的圣经都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可是腓立比书第二章从第六节开始以下的这一段经文，在教会历史里面引起许多的注意，因为在这一段经文里面，特别是从第二章第六节以下的这第八节，这短短的几节的圣经里面，用最简单扼要的话语把耶稣基督他的身份、他的位格、他在世界上面的事工，用最简洁的文字所表达出来。所以许多研究圣经的人认为，这一段经文很可能就是早期教会最早的诗歌之一，这是他们敬拜的时候，这是他们聚集的时候所朗诵所唱的这一首诗歌。那么这一段经文也是一段困难的经文。为什么是困难的经文呢？因为里面有许多的字，我们中文圣经看起来都觉得有一些特别，在原文里面更是一些特别的字。比方说形象这一个字，这个在原文呢虽然是一个简单的字，但却是引起大家很多讨论的字。比方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我们中文圣经翻译的这些当初的这些弟兄们翻成强夺这个字，那么到底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那么底下还有另外一个字也是引起许多讨论的字，就是反倒虚己。好，那么虚己这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那么如果我们来仔细这样思想的话呢，我有一本圣经的这个注释书呢，用100多页的篇幅来讨论这几节经文。好，那么其实我们今天早上在这里分享这一段经文，并不是要做一个学术性的一个讨论，最重要的是说第五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这是这段经文最重要的一个背景。保罗所以讲出这样的一段经文，所以引用这样子的一段经文，最重要的原因是提醒弟兄姐妹们，提醒当时腓立比的圣徒，耶稣基督是我们最高的榜样，是我们超越的榜样。我们一同来思想，到底耶稣基督在世界上留给我们的是怎样的榜样。所以今天早上我想从三方面来跟各位弟兄姐妹一同来分享这段经文。第一方面，我们要看到说，耶稣基督根据这段圣经告诉我们，他是完全的神，但呢他又是完全的人，这是头一样让我们可以学习的。第二样事情，不是说让我们可以学，这是头一样让我们可以认识耶稣基督他的身份、他的位格是怎样。第二方面，我们要看到说，耶稣基督作为一位完完全全的神，完完全全的与神同等，但是他却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作为上帝他虚己，这是第二方面我们可以学习到的功课。第三方面我们可以学习到的功课，就是耶稣基督作为人，他是完完全全的人，可是他却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今天我们可以学习到的关于耶稣基督的第三方面的事情。所以我就想从这三方面跟各位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同心仰望你，我们也深深相信，按照您自己的应许，有两三个人奉你的名聚集，你就在我们中间。我们真的知道你就在我们中间，求你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来说话，让我们在这里不是听见人要说什么，而是听见你对我们每一个人有怎样的一个信息。亲爱的主，让我们在这里，主啊，让你自己的话语来光照我们，来启发我们，来激励我们，好让我们在世上生活能够一天一天更磨成像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样式。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在这段经文里面，一个很特别的字，就是耶稣基督他本有神的形象。到底耶稣基督本有神的形象这样子的一个陈述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如果看中文的翻译，形象望文生义就是外面的那个样子。可是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我们都知道神是个灵，是看不见的，那么什么叫做耶稣基督有神的形象呢？那其实这个字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字，我想圣经的作者非常非常的有智慧，不单单是有智慧，而且是得了圣灵的启示，用这样的一个特别的字。形象这个字呢，不是单单指的外表的这个样子，其实形象这个字呢，它的意思是什么呢？有一个英文的一个解释这个字的话语，是对不起哈，是要这样是不是？这样够清楚吗？对不起哈，抱歉抱歉。那么这个形象这个字呢，有一个英文来解释这个字原来的希腊字 morphē 呢，就是说 outward display of an inner reality。 所以形象这个字所指的不是好像只是指着外表的一个样子，而是说那个外在的一个表达，表达出什么？表达出内在的一个实际跟实质。好，为着这个缘故呢，所以新国际版的这个英文圣经就把它翻成说 In the very nature God， 那么现代的中文译本就翻成说他在本质上就是神。所以什么样叫做耶稣基督他有神的形象呢？耶稣基督有神的形象，就是耶稣基督在本质上他就是神。不单单这样，我们中文圣经把这个本有这个字翻得很好，他本有神的形象。如果你看现代的国际译本呢，就把它翻成 being in the very nature God。 那什么叫做耶稣基督本有神的形象呢？表示耶稣基督在本质上是神，并不是一个后来加上去的东西，并不是一个在时间里面后天加上去的东西，而是因为他本来就是。那么圣经上在这里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那么自己这样的陈述又再一次的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他本来就与神同等，本来就跟上帝是同样的本质，而且跟上帝是同等的，这都是指向一个同样的一个事实。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就立刻会联想到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告诉我们的，在那里圣经上很明显的宣告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耶稣基督跟上帝是同本质，耶稣基督跟上帝是完完全全的相等的这样的一位。所以耶稣基督有神的形象，不是像我们望文生义所了解的外表跟神一样，耶稣基督有上帝的形象，那就是因为他跟上帝是同样的本质，他跟上帝是同样的永恒，他跟上帝是同样的崇高，他跟上帝是同样的尊贵，这就是耶稣基督有神形象的意思。可是第七节又告诉我们说怎么样呢？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第八节，既有了人的样子。在这里有两个字，一个是样式，另外呢一个是这个样子。这个样式这个字，有的英文圣经把它翻成 likeness， 这个样子这个字呢，有的英文圣经翻成 appearance， 在原文是不同的两个字。为什么要用这两个不同的字呢？那么其实样式这个字 likeness 呢，就是 the same as， 所以意思就是说，当耶稣基督成为人的时候，他是一个完完全全跟人一样，耶稣基督的人性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一个人性。当耶稣基督成为人的时候，他是一个完全的人，他是一个如假包换的人，他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也会饿，也会好像受到人的一些限制跟软弱的这样子的一个人。可是耶稣基督当他是人的时候，他并没有丝毫一点点不是神，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底下又说，既有了人的样子。那么什么样叫做耶稣基督既有了人的样子呢？意思就是说，当耶稣成为人的时候，当时的人认识他就是一位完全的人。当耶稣基督成为人的时候，我们可以认识他说，他是完完全全跟我们认同
也是我们能够与他认同的一位。像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六节十七节告诉我们的，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够搭救被试探的人。各位亲爱弟兄姐妹，耶稣基督他是完全的神，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成为一个完完全全的人，到底对于今天的我们有什么关系？我觉得从这一点对我们来讲，一个很重要的应用就是耶稣基督可以成为我们能够一个认同的对象，就是耶稣基督可以，他既然是完全的神，他又是完全的人，所以可以帮助我们能够了解说，这样子的一位又是完全的神又是完全的人，道成肉身的这一位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能够明白我们的痛苦，因为他自己也曾经经历过人间各式各样的一个苦难。在圣经里面有一个记载，每一次我思想就让我非常的受感动，那就是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第三十五节里面一个很简短的经文，只有四个字，大家猜不猜到是什么字啊？叫耶稣怎样？耶稣哭了。那那个四个字是我觉得在圣经里面最让我受感动的一个描写之一。我们相信大部分弟兄姐妹都已经对于圣经很熟悉，我们都非常知道那个故事的背景。那个故事的背景呢，就是说耶稣要使得拉撒路复活。在那一个故事之前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在一个地方传道的时候，那么拉撒路呢生病了，他的姐姐就差人去告诉耶稣说，主啊，怎样，你所爱的人怎样，你所爱的人病了。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耶稣在所在的地方呢又故意多留了几天，好像那是急惊风碰到什么，碰到孟兰风啊。好，那么然后呢，等到后来耶稣对他的门徒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去叫醒他们。那么他的门徒就说，夫子啊，他如果是睡了，那必然就是好了。当时人认为说，如果一个人生病的话呢，病得很厉害很难过啊，但如果能够睡的话呢，就表示怎样，病状减轻了，可能就会要好了。那么耶稣才明白地告诉他们说，拉撒路怎样，拉撒路死了。耶稣才明白地告诉他的门徒说，他说我为你们呢就怎样呢，就欢喜，要叫你们可以相信。所以当耶稣要去到这个去到马大玛利亚和拉撒路的地方的时候，他已经知道拉撒路死了，而且耶稣也已经知道怎么样呢，耶稣也已经知道他会使拉撒路复活，他要行一件神迹使得拉撒路复活。如果这样子的话，在约翰福音里面的那几个陈述，耶稣哭了，就让我们觉得非常非常的惊讶跟不解，为什么耶稣哭了呢？如果我是耶稣的话，我走到那里，然后玛利亚看到我就是，主啊，你如果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然后玛利亚呢就哭了。然后我如果是耶稣的话呢，我可能心里面在暗暗的得意，对不对？我得意就说，玛利亚，你竟然不晓得我耶稣多有本事，我等一下可以使你的弟弟从死里面复活，你现在的眼泪是一个暂时的眼泪，将来你的眼泪呢要变成怎样，要变成欢呼，要变成得胜的这个凯歌。玛利亚你别哭，一切包到我身上，有我你还怕什么？那么如果我是耶稣的话，我心里面很难有哭的情绪。所以到底为什么耶稣哭呢？那么有许多解释圣经的人有不同的解释。我记得很小的时候，我在教会里面这一段经文我就很不懂，为什么耶稣哭呢？后来有一个传道的人有一次讲这段经文，他说耶稣哭的原因就是因为当时的犹太人不相信他，甚至连他最亲近的这些门徒，连他最亲近的最爱他他最信任的两个姐妹马大跟玛利亚都信不过他，所以耶稣怎么样呢？耶稣就哭了。好，那好像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耶稣哭的原因呢，就是有点被气哭了。好，你们都不信我，所以我很难过。那么这样讲，是一个100%绝对的一个解释吗？ 我不敢说这样解释是不对的，我不敢这样讲，好像意思就是说我们听到的时候要常常挑传道人的毛病，我自己不敢做这个事情。那么其实呢，也有人认为这个解释有可能是正确的，因为耶稣在那里用的那一句话，心里悲叹又甚忧愁，原文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字，所以很可能也有一样的情绪，是说耶稣心里面有一个叹息，说我行了那么多神迹，你们到现在都还没有办法来相信我。好，那你知道这件事情已经是耶稣在世界上事工的晚期所发生的事情，在这件事情之前，耶稣也曾经使人复活，对不对？使得这个拿因城的寡妇复活，使得这个雅鲁的女儿复活，这些事情当时应该都有人知道。好，那么所以这是一个可能性。但是另外一方面，如果我们读圣经旁边这个犹太人的观察，是不是也有可能性呢？这些犹太人说，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的恳切呢，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的恳切呢。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的话，会不会耶稣哭了，让我们有另外一层的体会，就是耶稣他虽然是神，耶稣他虽然知道他就要行一件神迹，使玛利亚的弟弟，使得拉撒路从死里面复活，可是当耶稣看到玛利亚哭的时候，他能够站在人的地位，他能够站在人的立场，他能够体会一个人面对亲人的离开那种伤心，他能够体会既然身为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免不了生老病死的痛苦，他能够体会既然一个人活在这个被罪恶所羞辱，被罪恶所破坏的这样的一个世界上，人活在世界上免不了这样子的痛苦，因此耶稣站在人的地位上体恤了玛利亚的软弱，好像圣经上面所说的，他就与哀哭的人能够同哭。如果这样子的话，这样子的理解就让我们的心得着很大的安慰。耶稣虽然是神，他是一个永恒不会改变的一位，可是当他看到玛利亚哭的时候，他也能够站在人的立场体恤人间的苦难，体恤人的痛苦，他不是一个高高坐在宝座上丝毫不知人间疾苦的神，他是来到这个世界上好像成为一个我们人可以认同的对象。当玛利亚哭的时候，耶稣哭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耶稣虽然知道最后他能够使拉撒路从死里面复活，但是耶稣一点点没有轻看玛利亚这个受苦的过程。当玛利亚哭的时候，耶稣也与他一同哭，陪他走过人生的伤心路，一直走到拉撒路的墓前。耶稣虽然知道他能够使拉撒路从死里面复活，但是他哭了，他一点都不轻看玛利亚这个受苦的过程，尽管这个受苦的过程是一个短暂的过程，尽管苦难要过去，最后要成为欢呼。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用这样子的一个角度来了解的话，耶稣哭了，对我们来讲是不是一个很大的安慰？其实从永恒的眼光里面来看，所有世界上的苦难都是怎样？都是暂时的苦难。我们读启示录就晓得，有一天在新天新地里面，我们与主面对面的时候，那时候主要擦干我们一切的眼泪，那时候海也没有了，不再有死亡，不再有痛苦，不再有疾病。从永恒的眼光里面来看，所有在世界上的苦难好像都是自战的苦难，甚至从永恒的荣耀里面来看，所有在世界上的苦难也都是至亲的苦难。亲爱的弟兄姐妹，尽管这样，我们所爱的主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却并不轻看我们世界上受苦的过程。当我们受苦的时候， 就好像当年玛利亚因着失去亲人而受苦的时候一样，耶稣哭了，这件事情可以给我们极大的安慰。亲爱的弟兄姐妹，请记得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他好像能够站在人的立场，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什么思想给我们最大的帮助呢？那就是说，当我们难过的时候，我们的主陪我们走过伤心路。正像当玛利亚伤心走向他弟弟拉撒路坟墓的时候，有我们的主流着眼泪陪他走过伤心路。耶稣基督他是完全的神又是完全的人，他取了奴仆的样式，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了人的样子。耶稣他是完全的人，他带给我们极大的安慰，因为他站在人的地步体恤我们的软弱，是所有苦难当中的人一个极大的安慰。弟兄姐妹，我们中间有人现在还在苦难当中吗？还在忧愁当中吗？亲爱的弟兄姐妹，请记得我们的主能够跟我们一同走过伤心路。第二样事情，我们是看到说耶稣基督作为神，他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在这里有一个圣经的翻译，中文翻得很特别，他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强夺跟虚己这两个字都是非常特别的字。什么叫做强夺呢？这个字如果用多一点中文字来翻译的话，可以有下面三种可能的意思。一个意思呢，就是紧抓住不放；一个意思呢，可以翻成说当做一个特权，当做一个权利，当做一个好处；还有一个意思呢，可以翻成说不滥用与神同等的特权。我相信这个就是吕振中译本里面的这样子的翻译。好，那么所以强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耶稣基督他虽然是跟上帝同等，可是当他在世界上成为人的样式，取了奴仆的形象的时候，他一点点都没有滥用与神同等的这个特权。他虽然可以行神迹奇事，但是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却没有一样是为着自己的好处。我们都记得当耶稣受魔鬼试探的时候，魔鬼说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可以把这些石头变成食物。圣经上说耶稣禁食40昼夜就怎样，就饿了，跟我们一样的饿。可是怎么样呢？耶稣却丝毫不用这样子的特权把石头变成食物。以前我读这个故事我也不懂，我说耶稣，这个石头变成个面包你吃一吃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呢？对不对？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耶稣尽管可以行神迹，他从来没有行任何一件神迹是为着自己的好处。这就是他不滥用与神同等的这个特权，反倒虚己。虚己这个字呢，有些英文圣经就直接翻成 empty himself, pour himself out,make himself nothing, 把自己当作无有，把自己完全的倒空，把自己完完全全的倾倒出来。所以有人把这两句话用比较多的中文字翻译，就可翻译成说与神同等不是一个特权把持不放，不是当作一个自己的便利，而且是完全为着要给出来，是为着别人的好处，给到一个地步把自己完全的倒空，甚至将命倾倒与自己死。这就是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的意思。底下圣经在这里用了一个非常奇妙的字，他说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什么形象。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当我读到形象这个的时候，心里面有一个很深的震撼。前面说耶稣基督本有上帝的什么形象，在这里说耶稣基督取了奴仆的什么形象。这两个形象是不是同一个字？这两个形象是同一个字。我一开始看到中文字的翻译形象， 我心里面很震动，我就去查原文的圣经，一模一样的希腊字摩菲。耶稣基督本有上帝的形象，那就是说耶稣基督他有上帝的本质。可是当耶稣基督成为人的时候，他取了奴仆的形象，就是耶稣基督取了奴仆的什么？取了奴仆的什么？取了奴仆的本质。弟兄姐妹，这样子的信息，这样子的一个描写，有没有让我们的心里面觉得非常的震动？耶稣基督有上帝的本质，可是在这个上帝的本质里面，耶稣基督也有什么的本质？也有奴仆的怎么样？也有奴仆的本质。这样子的一个讲法，这样子的一个陈述，多么让我们震惊，多么让我们震撼。当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他说人子到世界上面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怎么样？乃是要服侍人。有一个古老的中文圣经的翻译翻得非常的好，我们用服侍这个白话字来翻，那么古老的圣经翻成说，非以义人乃怎样？乃义于人。这个字非常的好，因为义这个字呢好像比服侍更强烈一点。我们讲服侍就是说仆人是服侍的，其实服侍这个字呢是用在什么人身上？不是用在仆人，我们一般所谓的仆人啊，是用在谁的身上？是用在奴隶的身上。耶稣对他的门徒说，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人的。这个特别的希腊字在当时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绝对不可能把那个字用在自己的身上，那个字只是奴仆奴隶形容自己所做的工作所用的字。所以你可以想象，当耶稣基督的门徒听见耶稣说我是你们的夫子，我到世界上面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服侍人，门徒那个时候心里面的一个震撼是一个怎么样的震撼？这位夫子来，他的本质是怎么样呢？是成为像是奴隶一样的来服侍，这是他本质的一部分。为着凸显这件事，所以当主耶稣基督临要上十字架之前，他就给他的门徒洗脚。我不晓得大家在复活节的时候，快到复活节，快到受难节的时候，你有的时候如果看电视的转播，会转播在罗马的那个梵蒂冈的那个大教堂，好，这个现在的这个教宗哈，他有一个特别的仪式，在受难节的这个他们的这个聚会里面有一个特别的仪式，就是有一个干干净净的小男孩过来，然后呢有一个好像是金做的这个盆里面装了水，然后这个教宗呢80岁的老人家，然后低下头来，好，这个蹲下来给这个小男孩洗脚，好，那么我猜想这个小男孩大概给这个教宗洗脚之前呢，恐怕在家里面大概已经洗干净了吧。好，那么我不想批评这个仪式什么，你想一个80岁的老人家给一个10几岁的小男孩洗脚，这个仪式的本身我相信也有一些象征的意味，好，也帮助那些天主教徒想起耶稣基督的谦卑。但是耶稣基督给门徒洗脚是怎么个洗法呢？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他拿一条手巾束腰。什么叫做拿手巾束腰呢？这就是一个奴仆的一个打扮，对不对？然后呢，他给他这个门徒洗脚是洗什么样的脚呢？是洗结结实实的12双什么脚？是12双臭脚。弟兄姐妹可以了解吗？好，有一次我听我们教会一个传道人讲到，他说其中可能还有人有香港脚，这个圣经上没有讲，我不敢说，但是是结结实实的洗这个12双臭脚，这是谁做的事呢？这是实实在在奴仆所做的事。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基督他来到世界上，他是实实在在的取了奴仆的本质。所以有一个新约圣经学者，英国的这个 F.F. Bruce， 是在24世纪的时候，一个存着福音信仰、保守信仰的一个新约圣经的学者，他解释这段经文的时候，他讲了几句话，英文是这样说，非常的深刻。他说 ：“He displays the nature of God in the nature of a slave。”他在奴仆的本质里面表达了上帝的本质。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取了奴仆的本质，正像他有上帝的本质一样，或者说耶稣基督在他奴仆的本质里面表达了上帝的本质。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就明白我们基督徒的人生基本上就是一个牺牲，就是一个谦卑服侍的一个人生。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当我们说我们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的时候，我们要彻底认识一件事，就是自我为中心的人生跟我们基督徒的信仰是100%的不相容的信仰。当我们成为基督徒，当我们说我们要学像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的人生就变成一个谦卑服侍的人生。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说我们要学像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里面耶稣基督有多少，我们就能够谦卑服侍有多少。好多年之前，我到中国的北方，我那一年特别留得久一点，留到4月中的时候才离开。那么我特别到北方看到这个麦田，4月中的麦田绿油油的一片，非常非常的好看。那个麦子呢已经长得比较高了。那么陪我的弟兄就告诉我说，阮老师，5月底的时候，6月初的时候就是抢麦子的时候，就是说割麦子要割得很快。好，那我就说这个麦田真的非常的好看，长得那么高。那个带我的弟兄告诉我说，阮老师，这个麦子长得高可不好。我说为什么不好呢？他说因为里面是空的，所以才长得高。好，懂得这句话的意思吗？里面如果真的长实在了呢，就不会长那么高，就会低头。哎呀，那一刻我忽然就想到这个道理。有的时候如果我们基督徒，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让弟兄姐妹觉得我们这个人很高，觉得我们这个人好像常常很趾高气扬，觉得我们这个人好像是可望而不可及。好，我最怕听到的一句话就是有弟兄姐妹会跟我的太太讲说，我很怕你们家那个长老啊，都不敢跟他讲话。哎，我一听这句话我就非常的难过。为什么呢？如果这样的话呢，那就表示我里面的耶稣可能还不够多啊。一个人里面真的有耶稣的话，是一个人最喜欢接近的人。圣经里面最让我感动的一句话，就是当耶稣讲到的时候，税吏和怎么样，和罪人要挨近他听他讲道。他是这样一位圣洁完全无罪的，可是税吏和罪人却喜欢挨近他。我想那是因为他真的是一个100%的谦卑服侍的这样子的一位，所以他的人格里面就有吸引力，可以吸引人来亲近他，可以吸引人来归向他。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们里面有这么一个谦卑柔和的吸引力吗？以至于我们成为一个可亲近的人，纵使是有罪的人，认识我们是愿意靠着主的恩典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但是在我们的圣洁里面仍然带着吸引力和亲和力。亲爱弟兄姐妹，一个真的像耶稣的人，并不是圣洁的让人觉得不敢侵犯，或者圣洁的让人害怕，而是在这样圣洁里面有极大的谦卑，因此就有极大的亲和力和吸引力。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真的这样子的话，每一个服侍主的人，一个很重要的记号，就是一个谦卑的一个记号，就是一个愿意低头、愿意谦卑的记号。如果这样子的话，每一个服侍主的人，一个最大的挑战或者最大的一个试验，恐怕也就是骄傲。我记得好多年之前，我听见有一个传道人讲这样的一个故事，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他说从前有一派信徒，他们常常这样子讲， 他说我们不如长老会的人，因为长老会的人他们的教义教得非常的清楚，他们有加尔文的背景，所以他们讲这个教义讲得非常非常的严谨。我们呢也不如卫理公会的人，因为这个卫理公会呢受这个 John Wesley 的影响，他们强调要过圣洁的生活，所以我们也不如卫理公会的人。但是论到谦卑啊，我们比他们两个都强啊。论到谦卑呢，我们比全世界的人都谦卑啊。所以呢，如果我们觉得已经够谦卑的话呢，就已经怎样呢，就已经失去了这个谦卑。从前我听见有人讲这样的一个故事，在英国有一个传道人呢非常非常会讲道，每一次讲道完出来之后呢，那么都有很多人夸奖他。那么有一次呢，他又在一个地方传讲信息，传讲信息完了之后呢，他到门口去跟这些教会的弟兄姐妹们能够打招呼。那么有一个老姐妹就拉着他的手跟他说，某某牧师，你今天这一篇道真是讲得好，我听道听了几十年，没有一个人像你这么样子的会讲道哦，当着很多的面把他大大的夸奖了一番。结果你知道这个传道人怎么说吗？这个传道人跟他说，姐妹，用不着你告诉我，魔鬼早就告诉我了。哎呀，有时候我听这个故事会觉得说，干嘛嘛，人家夸奖你你就说哎呀谢谢你啊，你太夸奖了，这样客套一下难道不行吗？但是你知道，我相信这个出名的传道人，他知道骄傲是他一生服侍主最大的一个挣扎，所以他有的时候不得不用这样子的话来怎么样呢，来拒绝像这样子的夸奖。好，那么我尽管这样子讲，后来有人告诉我说，栾弟兄对不起，我今天还是要做一次魔鬼啊，不需要做魔鬼啊。但是呢，这件事情其实是真的是提醒我们，我们每一个服侍主的人，我们一定要学谦卑服侍主的那样子的一个榜样，让我们多想主耶稣，我们就容易在主的面前能够学习谦卑，让谦卑真的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第三样事情我们从耶稣身上学到的是说怎么样呢，作为人他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就自己卑微。什么叫做自己卑微呢？有一个英文圣经的翻译翻成说 take the lowest possible place， 取了一个最低的一个位置。然后底下这几句话呢，在原文是很强烈的讲法，他说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他起了最卑微的位置，表现在什么事情上呢？表现在他的顺服。他顺服到什么地步呢？顺服至死。是怎么样的一种死法呢？是死在十字架上。原文这些字呢，是的排列是让人非常震撼的一种排列的方法。那么如果我们要把它用中文来直接翻译的话呢，会这样翻译，顺服至死，然后呢底下另外一个字呢又是死，所以原文这两个死字呢是连在一起，顺服至死，死那就是十字架上的。所以这个圣经的作者被圣灵感动，特别强调这个死，把这两个死字呢连在一起，存心顺服到死，死那就是十字架上的那一种死。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十字架是怎样的一种死呢？十字架的死是一种痛苦的死，十字架的刑罚是在起源于波斯，波斯之后是希腊，希腊之后就是罗马，所以那是一种极为痛苦的一种死刑。十字架的死是一个极为羞辱的一个死刑。旧约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凡是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十字架的死在当时的罗马帝国的统治底下呢，不是用在任何其他人身上，只用在奴隶身上。罗马的公民如果要定死刑，处死就是砍头，就是，但是只有奴隶犯了最大的这个罪才用十字架来处死。十字架的死是一个非常羞辱的死，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衣不蔽体，在钉十字架之前要受极大的羞辱和痛苦。十字架的死是一个痛苦的死，全身的重量 由这个三个钉子、四个钉子所支持住，那么人几乎不能够呼吸，所以要用脚来撑着才能够勉强呼吸。那你想那是多么大的一个痛苦，可是你如果苟延残喘，你只有这样才能够呼吸。大家知道为什么跟耶稣同定的两个强盗当没有断气的时候，兵丁要把他们的腿骨给打断，大家知道吗？那么可能有些弟兄姐妹已经知道，以前我读这段圣经我不懂，说为什么要这样，好残忍哦，已经被钉十字架上再把他们的腿打断。其实这是一个仁慈的做法，让他不能够再用腿撑着，可以很快的窒息而死，让他们死得快一点。弟兄姐妹，你就晓得这是多么痛苦的一个刑罚。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创造宇宙万物、赋予人类生命的神，被被造的人所羞辱、受痛苦而死。这是我们世界上的人所不能够明白的道理。难怪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保罗说十字架的道理对于犹太人是绊脚石，对于外邦人是愚拙。不能够明白这样子的一位，如果你说他是神，如果你说他是我们所期待的弥赛亚，怎么可能在人的手里这样子的受羞辱而死？当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底下的人讥笑他说，你如果是神的儿子，从十字架上怎样下来。为什么耶稣没有下来呢？如果我钉在十字架上，我下不来，下不得来，我下不来，因为怎么样呢？因为钉子限制我，让我下不来。我相信当耶稣是神的时候，他没有一刻不是人。所以留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不是那三根钉子，而是什么呢？而是他对世人的爱。留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是圣经上在这里告诉我们的，他就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耶稣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留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不是那三根钉子，留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是怎样呢？是他对世人的爱，是他对天父的顺服，所以他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在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次我听一个传道人讲这一段圣经的时候，讲到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说他不懂，他说如果我是耶稣的话呢，我就下来让你下来一下，让你看看，把你吓得半死，然后我再回去告诉你说，以后你不可以再这样瞧不起我。那么为什么耶稣不下来再回去呢？他说如果我是耶稣我就这样，还好他不是耶稣。为什么这样呢？如果他的理解是对的，耶稣真的有可能下来再回去的话，那耶稣为什么没有再下来又回去呢？我想原因很简单，因为耶稣取了奴仆的什么？取了奴仆的形象。耶稣基督取了奴仆的本质，所以他生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好像是一个奴仆一样的生下来，生在马槽里，客店里没有地方。我们常常把这一段故事演得太美了，觉得有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是很怎么样，好像是很美的一件事，其实一点都不美。我们去过马槽吗？我们知道马槽里是什么样的味道吗？马槽里地上有草，是什么样的草呢？你知道吗？许多的草上面沾着动物的排泄物，所以如果耶稣真的是卧在马槽里，像一个圣经上面所说的以干草为床，那不是一件美，那不是一幅美妙的图画，那是一幅凄凉的图画。一个孩子生下来卧在干草上，包着布卧在马槽里，他生像是奴隶一样的生。当他在世界上面生活的时候，湖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他在世界上面生活，好像是一个奴仆一样的生活。他死的时候， 完完全全像是奴隶一样的死，死在十字架上，没有任何的光荣，没有任何可以让人夸耀的地方，是一个最羞辱最痛苦的死法。因为在奴隶的本质里面，他表达了上帝的本质，这就是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真的明白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对我们会有什么影响呢？我记得有一首诗歌是 Fanny Crosby 他所写的，那首诗歌的名字叫做这个十字架，副歌是说 In the cross Be my glory forever， 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十字架所以是我们的荣耀，因为十字架是上帝的荣耀。十字架怎么会成为上帝的荣耀呢？荣耀就是上帝本质的彰显，在十字架上上帝的本质完完全全的彰显出来。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什么不说空坟墓，空坟墓永是上帝的荣耀？难道复活不是更彰显上帝的荣耀吗？不错，复活彰显这位耶稣基督他是生命的主，他有胜过死亡的生命，也赐给我们胜过死亡的。他彰显上帝的荣耀。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能不能够体会十字架彰显上帝的本质？十字架就彰显了上帝的荣耀。如果我们对于神的荣耀有这样子理解的话，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必须说很多我们的价值观要根本的改变。如果我们对于神的荣耀有这样理解的话，要彻底的除去我们的凯旋主义。如果我们对于十字架是上帝的荣耀能够有这样理解的话，我们对于苦难的问题也比较能够找到答案。当我们受苦的时候其实是怎样呢？其实是好像能够明白是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亲爱弟兄姐妹，原谅我再多讲一句话，没有苦难的基督教不是真正的基督教。不讲苦难，不让基督徒正面面对苦难的基督教不是真正的基督教，是廉价的福音，是廉价的基督教。可能有的人看过最近所拍的这个讲到国内家庭教会的这一连串的这个影片，题目就叫什么？十字架。你就明白真正的信仰，真正的基督教跟十字架不可能不发生关系。不讲十字架，不讲苦难的基督教是廉价的基督教。好多年之前我去参加一个聚会，在那个聚会里面讲到你们要相信耶稣，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所有的疾病统统可以得到医治。有一个讲员在台上讲一个故事，他说有一次他就在一个地方讲这样子的信息，完了之后很多有病的人来请他祷告。有一个姐妹是在一个国外传道很多年的一个宣教士，她的眼睛看不见了，来求这个传道人为她祷告。这个传道人就问这个姐妹说，说姐妹你要求什么？这个姐妹说，我感谢赞美主，我在外面服侍了很多年，我虽然现在眼睛看不见，可是在心眼里面我跟主祷告，我好像可以看见神的荣耀。这个姐妹的意思就是说，虽然现在眼瞎了，但是在这个苦难里面她觉得更亲近神。你知道这个传道人怎么说？这个传道人还在台上讲这个故事，这个传道人就跟那个姐妹说， So sister you blew it, God is not going to heal you because you does not have faith in him, you did not ask him for healing, so you are not going to get healing。 这个传道人还胆敢在台上讲这样的一个例子，哎呀，我听了心里真是难过。这个是圣经上的教导吗？这样的讲法合乎十字架的道理吗？这是多么肤浅的对于基督教的了解。 How dare you， 你这么你胆敢 讲这样子的信息。我缺乏道德勇气，我必须承认，如果那时候有足够的道德勇气，我会跟他讲说，弟兄，你讲的不是全面圣经上的道理，不可以这样子讲，不可以这样子讲。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真的明白十字架的道理，我们就必须真的在世界上面生活，不单单愿意忍受苦难，而且愿意为主受苦。在宣教史上一个最令人可歌可泣的一页，就是当时福音要传到西非洲的时候，那个地方有张力之气，所以只有当地的土人还能够生活，欧洲去的这些宣教士呢，去那里没有多久就生病死了，所以那个地方叫做 White Man's Grave， 白种人的坟墓。可是还是有许多宣教士从欧洲国家前仆后继的到那里去，要把福音传给当地的人。后来有一些宣教机构，当他们招募宣教士到那个地方去的时候，就说，你们这些宣教士，我给你们一个劝告，如果你们以后要去西非，要去那里传福音，而且也得到认可要去的话呢，我劝你们呢，买一个棺材，把所有的行李通通装在棺材里带去，不需要带行李箱，买一个棺材呢，把行李呢通通装在棺材里带去。为什么？因为所有去的人已经抱着一个打算跟决心，就是不准备活着回来。去那边传福音，也许几年，也许几个月就生病而死，死了之后呢，行李留给当地人，身子呢装在棺材里运回来。就是这样，去的人就不抱着生还的决心。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懂得十字架的道理吗？在好多年之前，我听一个宣教士他做一个见证，那个见证让我心里面很受感动。他说上帝差遣他到南美洲一个非常穷的地方去做宣教士，到了之后头一样事他就是要给自己盖一个房子，然后呢他就 order 了很多的材料，那么准备在一个山脚下盖房子。可是材料运到正准备开始盖房子的时候，有当地的一个人告诉他说，嘿，你不能在这里盖房子。他说为什么不行？他说因为你啊，在这个山脚下盖房子，我们这个地方虫子很多，蛇很多，你在山脚下盖房子啊，你这个房子盖起来就成了虫子窝，就成了蛇窝，你根本不能住人。那他说那怎么办呢？他说你应该到山上去盖房子。好，那么所以那么多木料雨灯运到山脚下怎么办呢？他就只好每天早上一大早的时候，天还没有亮，他就背着这个木头上山。哎呀，有一天早上又是天没亮，他背着木头上山，后来太阳出来了，后来他流汗，汗到一个地步呢，眼睛都睁不开。他一方面背木头上山，一方面他就抱怨，他说啊，这是一个什么差事，我到这里来要传福音，福音没传，要先给累得个半死啊！一边背木头上山，一边在心里面抱怨，一边抱怨一边就想说，那个差派我的那个沸腾的那个教会，那些弟兄姐妹根本不晓得我在这里受的是什么苦啊！他们如果知道的话，他们应该派几个来帮我一起背木头才对啊！就一边上山一边抱怨，最后忽然他眼睛一张开，看到什么？看到一个人背着木头照在路边。他耳朵里面好像听到有一个声音对他说，这个宣教士的名字叫做 Ray， 他说 Ray， 2000 years ago I carried a cross climb up the mountain for you， 2000年以前我是这样孤单一个人背着木头上山去为你钉死。他好像耳朵里面忽然听到这句话，圣灵给他的声音，因为他眼睛看到的是自己背木头上山的样子，立刻耳朵里面好像听到主对他说，2000年之前我背着木头上山为你钉死，2000年之后你背着木头上山为自己盖一个房子， What's the big deal？ 亲爱的弟兄姐妹，也许我们觉得这些故事离我们离得太远了，但我们愿不愿意看，在世界上面生活如果有苦难，在服事里面如果受到一些委屈，我们愿不愿意看，这个是十字架的功课。在我还在念书的时候，有一个经验 是我一生里面所学到的一个宝贵的功课。那时候参与一个服事，费许多的时间，费许多的心力，甚至费许多的金钱。可是后来有一天，我忽然接到一个人打电话给我，那个人是我很敬重的族里的长辈。电话里什么话就不说，就说栾某某，你是怎么一回事？我说什么怎么一回事？他说你知道某某人都在讲你。我说讲我什么？他说讲我这个人，就讲了我一些坏话。啊，哎呀，我听了那个话，你有没有这感？你有没有这两腿发软的感觉？有没有在教会里听了好像弟兄姐妹背后讲你坏话，两腿发软？哎呀，我听了那样的话，真的是两腿发软，那个电话都几乎听不下去。我心里面很难过，不单单难过一天，难过了两天，难过了三天，我想恐怕难过了将近一个礼拜。我那时候一方面难过，一方面心里面在打草稿。打什么草稿？打那个辞职信的草稿，想要写个东西说我辞职不干了。有一天，当我在我宿舍里又在难过的时候，忽然耳朵边上有一句很清楚的声音，我知道是圣灵的提醒。基督徒懂得这样的经验，真的是圣灵的提醒，跟我说你为什么这么难过，就是这么简单一句话，你为什么这么难过。圣灵这样提醒我，其实没有给我直接的答案，可是我一听到神的话，我知道我为什么这么难过。弟兄姐妹，为什么我这么难过？只有一个很简单的原因，因为我里面的自我很大，因为我里面的自我很大，因为我觉得我服侍主费钱费力又服侍的这么好，应该所有认识我人都夸奖我才对，不夸奖我已经对不起我了，还在背后讲我坏话。所以你知道吗？所以那里面那个难过真是厉害，可以难过一个礼拜，可以想到要辞职不干了，想到说我可以陶渊明可以不为五斗米折腰，我这个倒赔五斗更不必折腰，知道吗？可是那一刻我忽然明白，我所以那么难过唯一的原因就是我里面有很大的自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有的时候在一些受到的伤害里面，我不想讲这些伤害不重要，只是我要想提的，会不会你的经验可能跟我的经验一样，在很深的伤害里面，其实告诉我们里面自己有一些是很不像耶稣的地方，所以我们才受到那么深的伤害。如果神允许那样子的伤害临到，会不会是神他有一个很高的旨意，要在这些伤害当中要塑造我们，让我们能够更像他儿子耶稣基督？如果这样子的话，虽然在当时是痛苦的经验，过了以后呢，就变成怎么样？就变成造就我们的经验，因为我们可以更像耶稣。有的人受过一两次伤害，学会了这个功课，神就把这些拿走了，以后想受点伤害都还不行，想让人背后讲坏话都还不行。有些人学不会这样的功课，就常常在这一方面继续的学同样的功课。弟兄姐妹，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愿意服侍主，真的愿意相信耶稣基督，我们愿不愿意说，主啊，你所给我的功课，你所允许的十字架的功课，我愿意靠你的恩典来学习。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又是完全的人，他体恤我们的软弱。耶稣基督在他奴隶的本质里面表达了上帝的本质，服侍主的人谦卑服侍主的榜样，那一个完全以基督为中心，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生，谦卑服侍的人生，那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人生。耶稣基督存心顺服与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因此我们愿意跟随他的人舍己背十字架，是我们一生的道路和学习。我们祷告，主，我们人所能讲的何等有限，就停在这里了，求你圣灵亲自动工在我们的里面，对我们个人的心说话。主，我们也真的感谢你，因为你是蛮有恩典蛮有怜悯的主，你知道我们的力气有多少，你知道我们能够走多远，有的时候我们走不下，你还是会鼓励我们。亲爱的主，你摆下这样的榜样，不是为了让我们羞愧，而是要鼓励让我们，让我们知道你乐意我们像你一样，你也加添恩典，让我们能够更像你，让我们成为透明的器皿，
在我们身上彰显爱我们的主，也是我们所爱的主的荣美。这是我们心里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